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最新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2个月，遍地开花，不同界别的组织接力发起游行集会，要求香港回应民间五大诉求。香港大专学界与网民组织星期五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集会，促请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制裁侵害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他们相信国际战线与本土战线可以相辅相成，国际施压对香港人争取民主有帮助。另有接近10000名的香港中学生表态，即将在9月2号全香港中学开学日举行罢课集会，不排除以每个星期罢课一日的形式无限期罢课，要求香港回应民间五大诉求。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学界及网民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杜淑贤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香港学界与网民反送中集会的现场情况又是怎样？这一次集会有什么的特别呢？
是啊，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中環遮打花園裏邊噶，咁樣聽到咧，即係我現場咧左右隔離嘅聲音咧，就好多嘅與會者咧都係喺度高呼口號。咁今次嘅集會咧，估計咧都有數以萬計嘅市民去參加啦。咁好多都係著住黑衫，咁佢哋咧都不斷咁高呼一啲譬如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啲即係反送中集會遊行裏邊咧，經常會聽到的一些口號啊。咁睇到咧，而家現場嘅情況咧，依然咧非常之咁熱烈嘅。咁咧，其實就由12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嘅香港大專學界與國際事務代表團同埋網上討論區連登團隊我要攬炒聯合發起嘅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咁咧，其實呢個集會咧就係喺晚上嘅大概係8点钟開始，咁預計咧就係到晚上10点钟咧就會結束噶啦。咁主辦單位強調咧，呢一次集會咧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原則，已經咧係取得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而比較特別嘅咧就係主辦單位咧邀請咗好多位光譜極闊嘅嘉賓喺會上發言，包括咧係民主派嘅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凱怡、港獨派嘅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自決派嘅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峰、時事評論員練月增，同埋最近多次出席國際會議介紹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歌手何韻詩等等。集會嘅內容咧係包括介紹中英聯合聲明嘅內容等等。有些部分咧係相當之有學術性的討論嚟㗎，而值得注意的就是流亡德國獲得政治庇護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同埋7月1日衝入立法會大樓，曾經一度掹低咗個口罩發表一個宣言嘅，然之後離開咗香港嘅學生梁繼平，都會咧係透過視像傳訊咧就喺集會咧係發表講話噶。咁主辦單位強調呢一次嘅反送中運動係冇大台，學界亦都無意成為抗爭者嘅大台。不過希望各界咧任何光譜都可以團結一致，各自努力，爭取香港政府回應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主辦單位又表示，中環遮打花園的集會之後，全世界會有10个国家、32个城市將會接力舉行相關的集會，包括是美國的波士頓、華盛頓、台灣的台北和台南等等。主辦單位日後亦都會去到英美和台灣等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代表學界作民間外交，希望在國際戰線上守護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主體性格。杜淑賢，
咁呢一次嘅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嘅主要訴求係乜嘢呢？
係咁，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星期四，即係8月15號喺記者會上表示，代表團希望透過民間外交幫助香港本地嘅社運抗爭，而呢一次嘅集會主要有兩個訴求，包括咧係促請英國政府單方面宣布中國係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㗎。聽下張坤陽點樣講啊？
咁今次我哋晚會咧，主要有兩大訴求咯。咁第一，我哋就希望呢個嘅英國政府咧，係宣布中國政府單方面違反呢一個嘅聯合聲明啦。咁第二個訴求咧，就係希望美國政府同英國政府盡快去立法，去立一條人權民主法咧，去保護翻香港嘅自治，同埋可以制裁一啲損害香港自治嘅官員嘅。
咁主辦單位認為，國際施壓對香港人追求民主有乜嘢幫助啊？
係咁，同大專學界一起合辦呢一次集會嘅我要攬炒團隊，其實咧已經喺六月底咧，趁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日本大阪出席 G20 峰會嘅時候，發起咗網絡嘅眾籌，喺多份嘅國際報章刊登廣告，呼籲國際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張坤陽就表示，國際戰線對香港人爭取民主嘅抗爭有好重要嘅價值，可以同本土戰線咧係相輔相成噶。再聽下張坤陽點樣講啊？
尤其我哋相信國際戰線咧係唔會脱離本土戰線嘅，因為其實國際戰線同本土戰線咧係可以相輔相成啦。即係例如，其實我哋近日都見到警方濫捕嘅行為好嚴重。咁假如我哋如果喺國際戰線係可以即係公開咁去講翻呢啲警察嘅惡行，咁可唔可以由國際方面係國際社會方面，例如可能禁售啲武器俾香港警方啦，或者其實咧香港警方咧過去咧喺英國同美國咧都會去送一啲香港嘅警察啦，去嗰度係受訓去培訓。咁所以而家面對如果香港警察而家已經係陷入咗一個完全係失常嘅狀態，或者係一個失智嘅狀態底下咧，咁其實咁例如英國或者美國會唔會可以可能終止一啲同香港一啲警方嘅一啲嘅交流？咁可以見到其實呢一樣嘢係都可以好幫到本地嘅抗爭。
中國港澳辦最近表態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偏離一開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嘅訴求，甚至認為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援，企圖搞顏色革命。主辦單位會唔會擔心集會被認為係勾結外國勢力呢？
係咁，張坤陽回應嘅時候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理應咧係同世界各國咧有更加多唔同性質嘅交流。香港政府嘅官員亦都會同外國商界同埋官員進行交流，因此咧佢完全係唔同意勾結外國勢力呢一種扣帽子嘅講法㗎。再聽下張坤陽點樣講啊？
先講啦，咁其實香港係一個國際社會，咁其實國際喺香港嘅利益都好多，咁所以其實我哋唔能夠雙重標準，一方面標榜香港係一個國際社會，但同一時間咧，我哋就認為咧，國際社會咧係唔能夠對香港嘅一啲嘅事務咧係有自己嘅立場，呢一點咧係唔合理嘅。咁同一時間同埋重點就係其實建制派啦，或者政府佢哋咧，其實都會好多時不時咧就會見一啲外國嘅一啲嘅商會啦，或者一啲外國嘅一啲嘅政客嘅，例如咧，其實而家啱啱。呢個禮拜咧，葉劉淑儀咧同埋鍾國斌咧就飛咗去美國咧，係做係呢個議會嘅，即係同美國一啲可能議員嘅交流。咁所以就證明咗其實咧，同外國嘅一啲嘅交流咧係好合理嘅。甚至香港係一個國際社會咧，根本就應該更加多係加強呢啲同外間嘅交流添。
雖然咧呢一次香港反送中運動係冇大台，不過學界一直積極參與，甚至有中學生組織發動九月二號全香港中學開課日，舉辦罷課集會。請你講下中學生罷課的最新問卷調查的意向。
是這樣，全香港首次中學生罷課參與社會運動，其實就是五年前2014年9月26日雨傘運動前夕的。咁而今年嘅六月咧，已經進入咗白熱化階段嘅反送中運動，至到而家咧已經係超過兩個月，香港政府咧仍然係未回應民間嘅五大訴求，包括完全咁樣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同埋撤銷檢控，同埋立即實行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咁有見及此，香港眾志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和青年反修例關注組聯合組成了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計劃在9月2日，即是全香港中學的開學日那一日，發動中學生罷課，爭取香港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平台就在上個星期六，即是8月10日至到星期三，即是8月14日，就透過網上問卷收集了學生對 罷課的意見甲，而受訪的19473名香港的中學生，大多數都是高中生來的，來自全香港超過350間的中學，超過70%的受訪學生就表示將會在9月就讀中學四年級或者是以上的年級甲。咁調查結果咧都係顯示咧，48.9%嘅受訪學生表明咧係會參加罷課㗎，而19.6%咧就表示會喺課後參與罷課活動，而31.4%嘅受訪學生就表示會喺學校裏邊參與。所以咧，夾埋咧，差唔多咧，可以講係有90%嘅學生咧都表示咧係會參與唔同形式嘅罷課行動㗎。咁而針對罷課集會，就有46%嘅受訪學生表明唔會考慮集會係唔係獲得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另外有42%嘅人就表示會考慮，因此咧平台咧就將會向警方申請罷課集會嘅不反對通知書，令到參與嘅學生咧係唔需要承擔法律風險，集會咧嘅會議咧係和平嘅方式進行，爭取更加多嘅中學生參與㗎。咁而針對罷課應該維持幾耐，多達46%嘅受訪嘅學生就表示咧支持無限期罷課㗎。其次咧就係23.9%嘅人咧就表示係支持每星期罷課一次。平台就表示無限期罷課將會是升級的行動，不排除以每個星期罷課一日的形式無限期罷課抗爭的。那對於問卷調查顯示有90%的受訪中學生都支持進行罷課，青年反修例關注組代表梁同學回應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就表示，結果是反映香港的中學生有十足的抗爭意志的。聽下梁同學怎樣說。
即係呢個反送中嘅條例，其實都引起咗唔少年青人嘅關注啦，亦都可能勾起咗佢哋對呢個社會嘅關注。所以其實我哋可能你話近90%人參與罷課嘅原因係一部分原因係因為其實我哋過往有好多次嘅和平示威，政府都冇正面去回應。咁其實我哋作為中學生，我哋做唔到，即係我哋。可能就可以罷課呢個行動嚟同政府講，其實我哋成班中學生都仲好關注香港，呢個我即係好似我哋嘅屋企咁樣，所以我哋要咁樣企出嚟啦。
中學生罷課估計對反送中運動爭取香港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可以發揮點樣嘅影響力呢？
係咁，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核心成員伍同學回應美國之音嘅提問就表示。中學生罷課在反送中運動當中是代表著公義和良知的覺醒，聽下伍同學怎樣說。
這個反送送中的條例，這個學法是激起到很多學生他們對於自己未來和公義良知等等有一個更大的領悟。所以其實今次之所以會有這麼多中學生去響應這個罷課或者表明支持，其實我想都是源於政府的無能，還有這個香港社會現在發生的所有不公義和可能警察的濫捕濫權等等的情況，令到中學生知道自己是已經生存在一個水深火熱的社會。
香港教育教师组织以及香港教育局对中学生发动罢课的看法是怎样
呢？是这样，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协星期五，即是8月16号就去信各校的校长和教师，提到现时有团体发起罢课，并且得到一些学生的响应。教协就认为大专生是有足够的成熟的程度决定是不是同埋點樣去參與罷課，但係中學生就喺成長嘅過程當中有快有慢，教協唔會推動集體罷課，但係如果有中學生提出罷課嘅要求，教協就建議學校安排學生喺校內停課，如果學生希望喺校外罷課，可以按一般嘅請假方式去處理㗎。教協會長馮偉華又表示，對於學生發起罷課一定會尊重，認為係佢哋用合理嘅方法去表達訴求。希望學校會寬鬆處理，亦都希望教育局不要以打壓和堵塞的方法，因為過去呢正是因為政府用這些方法呢，才令到民怨和衝突呢是一直升級，認為呢並非是一個適當的做法。但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就在個人的社交網頁表示，學校是教育的原地，學童是不應該受到政治干擾，強調教育局和學校都反對罷課。他解釋罷課不單只是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也都剝奪了學生的正常學習機會，甚至是牽動了情緒，衍生壓力，破壞和諧的校園。楊潤雄又表示，星期四即是8月15日起至到下個星期，他將會和教育界的同工會面和交流，期望能夠在短時間之內提供支援和指引。楊潤雄又表示，在躁動不安的社會氛圍當中，學校更加需要成為學生的安全網和心靈加油站，令到他們能夠在安全平穩的環境裡面學習。杜淑賢是。
好了，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5日星期四建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亲民主抗议者会面，来解决已经持续10个星期那么久的抗议示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和年轻示威者直接亲自见面，那么香港问题将会有一个令人满意和开明的结局，毫无疑问的。他在推特上面写着说，他很了解习近平主席，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的尊重，他希望尽快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他能够做得到。特朗普说他毫不怀疑习近平能够亲自和示威者见面。值得注意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车队经常绕道避免接触示威人群。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出习近平主席计划访问香港的信号，中国武装部队集结深圳进行演练，但是目前并没有武警进驻香港。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示威继续发展，北京不会坐视不理。他又说，如果香港情况失控，北京将会很快平息骚乱。美中两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目前正是处于长期的贸易拉锯磋商之中，但是特朗普表示，如果香港的示威继续，这样可能推迟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星期三晚在推特上面说，他的政府和在北京的贸易谈判之中占了上风。他在推特之中又说，数千家公司正是离开中国，中国当然想要达成协议，不过得先人道处理香港的问题。这些推文是自从香港示威开始以来，特朗普对于该问题最详尽的表述。上个星期他还对香港问题采取不干涉的立场，他星期二对记者说，香港局势好棘手，非常棘手，他们要等等看看结果是如何，但是他想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特朗普又表示，希望并没有人会因为自由而受伤。星期四情况急转直下，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说，数百名中国武警在深圳的体育馆进行演练，体育场外有数十部的卡车、装甲车和军车。部署武警证实了中国官媒在这个之前的报道，也就是武装的力量已经集结深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对中国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表示深切的关注，并且警告说，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不利于他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又说，他们鼓励中国和香港各方找到尊重港人自由和香港高度自治的解决办法，这些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的权利。他又说，这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港政府要依照中英联合声明尊重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自由，而中国亦都要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在星期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警告中国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面保持克制，对中国大陆 60% 的投资都途经香港。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可信的司法体系，这些是基于大家了解的英国的模式，而司法体系亦都是公正的。博尔顿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如果香港因为中国政府的决定而失去了这些东西，这样中国将会承受巨大的经济的后果。他可以告诉你知的就是，过去几个星期国会对此事的态度动荡不定，中国政府的误判将会导致国会山对此事的爆炸式的回应。博尔顿又说，中国需要以史为鉴。他继续说，中国需要对手中的选项三思而行，因为美国人记得天安门事件，美国人记得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他们记得自由女神像，记得中国人民寻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记得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镇压。如果香港将经历同样的记忆，那些将会是巨大的错误。 香港街头示威者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同时星期二晚香港机场传出咗暴力，防暴警察同占领机场两日嘅亲民主示威者发生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话，佢哋谴责暴力，并且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但系坚持对香港言论自由同和平集会自由嘅支持。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管辖下香港嘅自由同自治权被压缩进行抗争。呢次示威系自从1997年政权移交以嚟，中国政府喺香港治理方面面临最大嘅挑战。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8月15日星期四，访问纽约嘅两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北京如果在香港部署解放军，并将一次性破坏香港和北京的信誉。他们认为成立法官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北京是否会派解放军进入香港的问题，香港立法会议员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讲到底这个是北京的决定。
那我会说，如果北京希望跟香港的声誉、国际的信任一致的，
杨岳桥表示，他会说如果北京希望香港的声誉、国际信任一次性的完全破坏，那当然北京就可以将解放军送到香港，但是这样对北京、对香港有没有好处呢？他当然不同意，他会有这个担心，但是他觉得任何正常的领袖都不会随便的将解放军送到香港。他们认为一个由独立法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不单止有他的先例，而且能够被香港人民接受。郭永亨议员说，独立调查员的调查符合香港人民紧急并且合理的要求。他说
It will help the society to move on, so I don't see any difficulties there.
郭永亨说，他有助于社会继续前进，有助于确保人的冤屈和问题会得到独立调查小组和法官的解决。过去有这样做过，现在只是再做一次，他们都很熟悉这个程序和过程，他看不到有任何困难。一日前，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提出建议，由香港有名望的各界领袖组成独立和解委员会，开始调查和进行谈判。杨岳桥议员说，问题是香港政府和警方愿不愿意配合。
讲到底，是香港的官方，包括香港政府、香港警察，有没有这个胸襟去接受大众的调查。
杨岳桥说，讲到底是香港的官方，包括香港政府、香港警方，有没有这个胸襟接受大众的调查。所以为什么他们希望香港政府去设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这个有法律依据，而且亦有先例。以前在香港有非常多的这种类似独立调查委员会，不是从石头里面爆出来的。他相信如果香港政府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胸襟，而且有这个愿望将相关重回正轨的话，他们就要尽快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什么他们坚持要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过去都是由独立的法官、现任或者退休的去主持，大家都会相信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果，而不是香港政府自己查自己。他们出席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香港问题讨论会，向与会者说明香港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探讨一个在马里兰州树立的白色十字架，究竟是属于宗教象征，还是说战争纪念碑。我们会看看高中生学习助理护士的项目，以及一名歌手在观众当中激发和平与团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的判决说，在马里兰州树立的一个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象征，但是被告就反驳说，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大家会睇到交叉路口嘅正中央矗立咗一座高40英尺嘅十字架。呢座被当地人亲切嘅称为和平十字架嘅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系为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喺一战中阵亡嘅49名士兵。呢一座十字架嘅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先至成为公共交叉路口。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面不单只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民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理由，起诉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以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号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上千美元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家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民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一个基督教城市。
它显示我们只是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并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并且同样效忠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這個涉及政治捲入的問題。
政府插足宗教事務，決定什麼是具有宗教性質，什麼是並非具有宗教性質，這個做法可以，哪些做法不可以，這個真的不是政府的職責。
美國軍團的辯護律師、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組織第一自由學會的副法律總顧問傑瑞米·戴斯反駁說，這座紀念碑只是一塊墓石，而不似原告所指稱的那個是一個宗教象徵。
他们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去纪念阵亡将士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将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会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者宗教内容，所以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如果成立，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It would mean that Arlington Memorial, which is our most important.
假如呢个判决成立嘅话，就代表住美国最重要嘅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亦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可以见到标志住阵亡将士墓地嘅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尔都话，呢座纪念碑系留低还系攞走，佢都冇所谓。
I'm just in the middle.
我的立场是中立，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低就留低。我在这里住了12年了，这座纪念碑一直耸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海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上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个不单止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过有人想将它拿走或者拆了它，我觉得是很不幸，能够留下就最好了，因为它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报道。
護士係醫療系統當中一個重要嘅角色，要負責嘅事務好多。咁喺馬里蘭州一個助理護士項目咧，就俾當地嘅高中生有機會去了解護理工作。馬明係美國之音記者艾爾馬斯利嘅報導。
蒙哥馬利社區學院嘅護理學教授林達霍爾問佢啲學生。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I'm Linda Hall. I'm going to be your GNA today.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者是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练习护士所需要的不同技能，从量度脉搏以及是测血压到彻底洗手。
Hello, how are you?
Okay, your name is
Kelly, Kelly Wilson.
然后学生是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和实际病人见面。
我认为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顾病人，怎样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单止是要做护士，想更进一步成为医生，令到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和好好地对待他们。
盖瑟斯堡高中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是其中之一。
Ever since I've been little, I've been wanting.
我从细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系好喜欢做呢啲工作。
对于好似纳塔利亚呢啲年轻人嚟讲，呢个免费项目系无价嘅。
There are 20 skills that they have to be.
我哋要求佢哋毕业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当课程结束，成绩打出嚟之后，佢哋会从马里兰州获得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佢哋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佢哋可以更上一层楼。
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喺当地嘅一个退休公寓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是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希创办，他亦都是这个社区的理事。
The vision is simply to provide individuals an opportunity.
他希望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给其他人提供最好的照顾。
中心的住户欢迎年轻人。
I have no problem.
我觉得没问题，我只是对他们感到比较好奇。
我学到更多怎样跟他们有更好的连结和互动。我认为你需要有耐性，有动力。
在医疗照护事业上成功，就必须学习有自信地互动，以及是注意每个细节。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报道。
一名歌手为儿童建立了个项目，启发社区内的和平与团结精神。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us 这间屋里面，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名称为哈拉姆比，在斯瓦西里语里面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巴巴拉斯德祖先来自千里达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讲，这个有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来讲，这个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所有人团结一起的吸引力。
巴巴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皇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讲和平的小孩子，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怎样令到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分途，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再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屋企践行和平，他们在社区实践。
麦特道尔带他的仔马克思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三年了。
在我们每日的很多活动当中，马克思都将巴巴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面，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芭芭拉斯德呢位余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创哈拉姆比项目。
这个
是我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且使到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力，不让他们再学会斗争。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The djembe drum from West Africa.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它可以有共鸣，这个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也给了我机会给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是鼓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团结而一。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s one.
芭芭拉斯德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小孩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希望访问以色列被禁止入境。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最新民调，政府是否应该对香港情势有更积极的作为。民众的看法两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最新的民调显示，面对香港目前的情势发展，台湾政府是否应该有更积极的作为，民众的看法则出现两极化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营的两岸政策协会8月16号星期五举行最新民调发布会，针对香港反送中抗议事件，蔡英文政府多次声援香港民众，有 40.9% 的民众赞成政府要有更积极的支持作为，但是亦有 43.1% 持相反意见，显示民众对于这个议题的态度看法两极。与会的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不赞成政府对香港情势有积极作为的民众比赞成的民众还多出 2.2%，主要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比较保留。他说，
认为这主要原因在于说，可能有些泛绿的或民进党的支持者认为说，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我们干嘛去管它，对不对？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范世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可能有一些泛绿或者民进党的支持者说，香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做什么要管它，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范世平还说，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来自一边一国的概念，也就是香港现在是他国事务，与台湾无关。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表示，支持民主运动，亦支持香港人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希望无论是北京政府、香港政府都能够感受到香港人民的心愿，坐低落来好好沟通，有好的沟通，诚意沟通，香港会回归平静。台湾媒体还报道，已经有几千名中国武警在深圳集结，未来是否会进入香港镇压抗议群众，引发国际关注。另一方面，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并无停止的迹象。与会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香港目前的情势好像一个死结，也就是一国两制与一国一制的对决，短期看来很难化解。他说，
香港现在这些示威者的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的提出的要求是北京无法接受。
颜建发说，香港现在示威者的愤怒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北京无法接受，比如要双普选，以目前的态势，北京对双普选会更没信心。如果双普选一旦定下来，那个就是一国两制永久化，但是从香港自身的利益来看，如果没有双普选，他的既有自由、法治还有民主，这些基本权利根本不可能保障。颜建发还指出，如果将香港情势关联到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以及立法委员选举来看，他想会对陆营造成一定的助力，亦将有利于蔡英文总
統連任。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陳明奇日前表示，正在密切關注香港情勢的發展，亦有做相關研判，各種可能性都經過內部會議討論，並有相關的因應措施。兩岸政策協會的民調還指出，針對中國政府停止陸客赴台自由行，誰應該負最大責任？44.7%認為是中共當局，33.9%認為是台灣政府。對於中共當局暫停中國電影參加台灣金馬獎，56.2%認為中國政府應該負最大責任，25.6%認為是台灣政府。至於台灣手搖飲品店被迫政治表態的事件，51%的人認為中國政府應負最大責任，21.9%認為是台灣政府。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報導。
8月15日星期四是華盛頓的兩名高級情報官員最後一日工作，他們準備將國家情報機構交給一名代理局長，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監督他的情報領導層的全面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同他的高级副手苏戈登离职之际，中国同香港抗议活动之间的紧张局势正是加剧，而波斯湾、朝鲜半岛同其他地区的潜在危机亦都在酝酿之中。在上个月交后时，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宣布了科茨的辞职，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发布了一条推文，他说国家情报总监苏戈登亦都将会辞职。戈登原本有望成为国家情报代理总监。戈登在他辞呈之中明确表示，他的离开是尊重和爱国主义的行为，并非个人的偏好。特朗普在他上任之后没多久，就选择了前共和党议员、前美国驻德大使科茨担任他的最高情报官员。虽然科茨很快赢得了国会议员和美国情报界资深人士的赞扬，说他在权力面前敢说真话，但他的公开评论一再和总统自己的主张相抵触。科茨和其他美国情报官员在今年一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们的说辞和总统对伊朗的看法、美国为北韩去核化所做的努力，以及总统宣称伊斯兰国已经被击败的声明相矛盾，这些再次激起了特朗普的愤怒。在一系列的推文之中，特朗普宣称科茨和其他人是错的，并且进一步表示或者情报官员应该返回到学校去。科茨还在去年七月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当时他在一个安全论坛上面对人说，特朗普决定在白宫单独会见俄罗斯高级官员可能不是最好的做法。美国情报机构目前将会由退役海军上将、前海豹突击队成员约瑟夫·马灰尔领导，他曾经担任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马灰尔得到了关键议员以及包括科茨在内的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的赞扬。安全政策中心的主席、前中情局分析员弗雷德·费茨说，总统似乎喜欢马灰尔。他又说他认为他们的关系会很好，马灰尔有能力向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情报。弗莱茨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接受了下一任国家情报总监的面试，他又说无论特朗普总统最终选择哪个人都将会保持同样的标准。他又说总统知道情报机构的目的，他决心给情报机构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保障国家的安全。马灰尔去年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国家反恐中心确认听证会上面向议员保证，他不会允许政治因素影响向总统提供情报的方式。他在听证会上面对国会议员说，他非常愿意向当权者讲出真相，为了取悦他人而歪曲信息将是一种伤害。在任命马灰尔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之前，特朗普总统宣布他计划提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拉特克里夫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几日之后由于大众对他资历和经历的质疑增多，拉特克里夫撤回了提名。总统上个星期对记者说，他并不急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代理总监。特朗普总统又说，国家情报总监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工作，每个人都要的，他们会找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们有很多的选择，很多人都想要得到这份工作。虽然有这样的保证，一些前美国情报官员仍然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担心特朗普最终会寻求任命一位好像拉特克里夫这样的政治盟友，而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在戈登辞职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 前幕僚长、白宫情况室前高级主任拉里·菲佛上个星期在推特上面表示，特朗普显然并不知道他被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希望访问以色列被禁止入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以色列星期四禁止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入境以色列，这个在有关美国是否支持其中东盟友的辩论中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民主党国会女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和拉希达·特莱布一直在度直言不讳地批评以色列及其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他们计划在未来几日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几座城市。以色列副外长齐皮·霍托夫利对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说，他们不会允许那些否认他们存在在这个世界的人进入以色列。原则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没多久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以色列允许奥马尔和特莱布访问以色列，那个将是非常软弱的表现。他们憎恨以色列和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没办法改变他们的想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的言论是无知和不尊重的表现，有损总统办公室的尊严。佩洛西重申了他对以色列的爱，但是他说拒绝奥马尔和特莱布入境的举动是软弱的表现，有损伟大的以色列的尊严。奥马尔和特莱布几个月来对以色列的频繁批评招致反犹太主义的指责。今年较早时候，奥马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有关犹太人和金钱的攻击性比喻，遭到了他所在政党的国会领导层的谴责。奥马尔说，以色列政府禁止他入境，使他没办法履行作为美国国会议员的职责。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工作是监督来自美国的外国援助，并为世界各地的人权实践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既是对民主价值观的侮辱，亦是对盟国政府官员来访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回应。特莱布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的巴勒斯坦祖母的照片，他说他的祖母应该生活在和平与人类尊严之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星期四承认，他与奥马尔和特莱布在意见上存在分歧，不过他同时亦都批评了以色列的决定。恩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政府禁止国会议员进入以色列是错误的。如果以色列政府希望赢得美国各政治派别议员的支持，这样这一次访问可能既是一个互相分享观点的机会，亦是讲明为什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如此重要的机会。相反，拒绝国会议员入境看起来就似是以色列拒绝批评和对话。奥马尔和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特莱布是抵制、撤资、制裁 BDS 运动的支持者。BDS 运动是一项非暴力运动，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其结束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一些 DBS 的支持者支持单一国家的解决方案，批评人士说这个将导致犹太国家的毁灭。在推特上，以色列总理的官方账号证明了这个决定的合理性。他写道，国会女议员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列为巴勒斯坦而非以色列，与所有访问过以色列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不同。他们并未要求会见以色列政府官员或者是反对派官员。现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里德曼说，美国完全尊重以色列的决定，并反驳了有关此举侵犯言论自由的批评。弗里德曼在一份声明中说，针对以色列的 BDS 运动不是言论自由，这个无异于一场目的在使犹太国家失去合法性并最终摧毁他的经济战争。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跨党派市议员及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主管机构下架红色媒体，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一国两制的受害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泛绿嘅台湾基进党、民进党、社民党、绿党等十五名市议员星期四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嘅办公大楼前召开记者会，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下架红色媒体，即刻停止喂养旺旺中时集团嘅媒体。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话：，人民唔只要有知情权利，而且系要有知道正确信息嘅权利。
不只是长期有坚持民主的朋友站出来告诉大家旺中集团的真面目，甚至连他们蓝营的自己人。
苗博雅话：，唔只系长期坚持民主嘅朋友企出嚟，话俾大家知道旺中集团嘅真面目，甚至连佢哋蓝营嘅自己人郭台铭都已经非常明白，喺媒体面前讲出旺中集团就系国台办嘅打手。苗博雅又话：，甚至前几日台北市长柯文哲喺接受专访嘅时候，亦揭露出旺中集团董事长蔡显明点样去透过影响力去引导台湾政治人物嘅言论。苗博雅仲提到，红色媒体绝对唔系正常民主国家应该要有嘅产物。如果民主系自由开放嘅竞争，就唔能够容许有钱嘅资本家或者境外敌对势力透过资金影响台湾选举嘅公平性。台湾基进党话，台湾目前有500万有线电视嘅收视户，喺现行食到饱嘅情况之下，台湾嘅消费者同阅读嘅人毫无拒绝购买或者选择嘅权利。虽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2017年制定了分级分租机制或者是消费者单凭购买等方案，在落实上一再推迟。台湾基进党又说，就算该委员会今年三月因为新闻未经查证等理由重罚中天电视台100万台币，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这个电视台每个月可以分到的收视费就高达5000万台币以上。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话，已经着手处理有关的配套措施，并且要求有线电视业者必须要提供分组付费的方案，预计2021年实施。与会的青年抵制假新闻阵线发起人吴奕游亦表示，台湾现在正面临来自对岸的信息战以及媒体战。
红媒统媒，它不是在你家门，它是在你家里面。他们并不是在台湾海峡中线徘徊，他们是直接已经登陆台湾。
吴奕游话：红媒统媒不是在你屋企门口，而是在你屋企里面。他们并不是在海峡中线徘徊，而是已经直接登陆台湾，在台湾岛内肆虐，影响大众。吴奕游又话：青年抵制假新闻阵线成立之后所提出的诉求，旺中集团的中天电视台以及中国时报仲未报道，这个完全违反了新闻媒体的伦理和专业。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旺中集团旗下的中国时报以及中天电视台在新闻编辑上接收中国国台办的指示，对此旺中集团加以否认，并且提出法律起诉。蔡英文政府将会在立法院内推动中共代理人的有关修法。不过，在党国民党就批评此举是独裁复辟，钳制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8月13号星期二，小唐纳德特朗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为两个特朗普品牌的度假村做宣传，并否认特朗普集团的全球商业帝国继续为他父亲的政府制造利益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的报道。
小唐纳德特朗普将特朗普集团在印尼的两处住宅度假村称之为梦想工程。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to see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very distinct projects really start coming together simultaneously.
特朗普集团小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项目同时开始进行。小特朗普星期二在雅加达为计划中的位于西爪哇省丽都和巴厘岛的豪华住宅作宣传，这些项目由 MNC 集团开发， MNC 的老板是商业大亨又亦印尼统一党创始人哈瑞塔洛索迪布霍，他称特朗普总统是他的朋友。塔洛索迪布霍和他的妻子尼利安娜是特朗普就职典礼的贵宾。特朗普家族在全球的生意引发了大众对特朗普总统可能违反薪酬条款的担忧。薪酬条款禁止政府官员接受外国的礼物，特朗普政府坚称只要并没有具体的交换条件，他就没有违反这些规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建国者的本意是比这个条款更为广泛。
What the founders were trying to avoid
is not only that, but also Donald Trump thinking, Indonesia. I like Indonesia because I've done business there. I should be thoughtful about Indonesian interests when I'm formulating my policy.
美国进步中心杰里米维鲁克话：美国建国者试图避免嘅唔单止系呢、这个，仲有唐纳德特朗普嘅谂法。佢就话印度尼西亚佢喜欢印尼，佢因为佢喺嗰个地方做生意，仲制定政策嘅时候，佢应该考虑印尼嘅利益。小特朗普称呢啲指控系愚蠢嘅。小唐纳德特朗普话：佢想令嗰啲无理嘅指控一次性咁样彻底终结，就喺呢个地方。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总统拒绝撤资，但系承诺喺佢任职期间，特朗普集团唔会签署任何新嘅海外协议。但系好难定义乜嘢系新嘅海外协议。MNC 已经聘用浦项建筑工程公司嚟到开发丽都城，其中将会包括一座特朗普高尔夫球场同酒店。浦项建筑工程公司嘅部分股权由沙特同南韩政府所持有。今年五月 ，MNC 宣布聘用一家中国建筑公司喺丽都城建造一座主题公园，并且有可能获得中国嘅融资。
That was done by my team, but finally we drop it. So the theme park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rump organization. I have to make it very clear.
MNC 集团老板哈瑞塔洛索迪布霍话：嗰啲系佢哋嘅团队做嘅，但系佢知道佢哋已经放弃咗，所以呢个主题公园同特朗普集团无关，佢哋必须非常清楚咁样讲明呢一点。小特朗普访问印尼之际，正值美国同中国之间持续贸易紧张局势，印尼官员担心自己会成为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嘅目标。2018年，印尼同美国嘅贸易顺差高达83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维达富斯瓦拉白宫的报道。
传统上很多国家的移民来到美国进入餐饮业，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一位来自中国的移民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路，从癌症研究开始，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休斯顿的报道。在这个厨房里面有一种吸引顾客时时来光顾的麻辣配料。
I think we use the fresh peppercorn from my hometown.
香蕉餐厅老板杨玉兰说，他们用的是他家乡的新鲜花椒。这些花椒从餐厅主人的家乡重庆出发，第二天就来到休士顿一家名为香蕉的餐厅。重庆位于中国的西南部，靠近四川。胡椒粒具有独特麻辣味道。杨玉兰在4年前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休斯顿拥有6家分店的帝国。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不典型，他的第一份职业和食品毫无相关。杨玉兰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美国，在中西部小城威斯康辛州麦迪逊从事癌症研究。他说接触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Like me, every day will go to bleeding, happen at any time. Also, after I lose 2 babies when I'm pregnant.
杨玉兰话，比如佢每日都会流血，随时发生。另外，当佢因为流产失去咗两个细路仔之后，佢不得不做出一个重大嘅决定。为咗健康，防止再流产，杨玉兰决定改行。佢开餐馆嘅灵感嚟自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会议嘅旅行。
We passed by a Chinese restaurant, but there's a 1 hour long waiting line. So from
杨玉兰话，佢哋经过一家中餐馆，但系要排1个钟头嘅队。喺佢哋原嚟嘅小城市麦迪逊，佢哋冇一家好嘅中餐馆。杨玉兰唔似美国其他好多移民咁样喺华人聚居区开餐馆，喺美国最多元化嘅城市休斯顿。他说当地居民对于中国食物的品味已经变得相当挑剔，因为有更多的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环游世界，他们知道正宗的中国菜是怎样的。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